众生徒平安啊！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与神相交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4:1-18。出埃及记24:1-18啊，找到了，请大家啊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10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上山，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
从这一章圣经你会看见以色列百姓离神很远，他们跟神没有建立那种个别的关系。那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70个长老，他们是远远地向神下拜，他们看见神脚下仿佛有这个平铺的蓝宝石，他们在神面前吃喝。唯独摩西一个人，他可以来亲近神，与神相交，他跟神有个别的接触，亲身的认识。那神借着摩西跟百姓立约，把神的命令写在约书上，然后他们把这个约书念给百姓听，百姓听了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呢，摩西他就立了12根柱子，这12根柱子是代表以色列12支派的人，他们都要一起来见证这个约，他们跟神的一个约的立定。然后他们献燔祭跟平安祭，那一半的血是洒在坛上，另一半的血是洒在百姓身上，所以他们是用血来立约。所以这个血是表明约的严肃性。如果你立约的双方有一方他不守约，那不守约呢就凝如寄生，流血死亡，意思就是我一定要用生命来守这个约。那么亚伦、拿达、亚比户跟以色列的70个长老，他们就是在山上吃这个立约的宴席。在出埃及记19:5-6这样讲，神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而那个10诫还有出埃及记21-23，就是这个约书的内容。那摩西呢，一个人他上到山顶上，他在耶和华的荣耀笼罩的那个西乃山，他与神相交。 那神荣耀的云彩呢，在以色列人眼前呢，形状好像烈火一样。那摩西是40昼夜在那个荣耀当中与神相交，然后他领受刻有十诫的石板，还有其他关于比方建造会幕的蓝图。那摩西他沐浴在神的荣耀中40昼夜，他全人被神荣耀的云彩遮盖的时候，百姓竟然在山下造了金牛犊，而且向这个金牛犊下拜献祭。当然神非常生气，神就跟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要发怒，然后我要把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摩西他在荣耀当中，他与神相交，他的心更加的爱神，欣赏神，他关心神的名誉过于自己的利益。所以摩西就跟神讲，和这个百姓呢，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为什么要把他们杀掉？这样埃及人就会议论说，神你把他们领出来是要降祸给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把他们从地上除灭。所以他跟神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摩西他爱以色列百姓，虽然以色列百姓常常惹动他，跟他争闹，可是摩西他因为他与神相交，他心中有爱，他爱神爱人。接下来摩西他又用神的应许来代祷，他跟神讲，他说，神你要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摩西提醒神，你应许过这些事哦，所以他对准神的耳朵大声宣告神的应许，神不能不听，所以神就改变主意，不要降祸给以色列百姓。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跟神呢越来越熟悉，他知道怎么样跟神交涉，他知道怎么样跟神说话来挽回整个局面。好，摩西拿着石板，刻有十诫的石板下山以后，他就看见百姓在金牛犊前跳舞，他就气得把这个刻有十诫的石板摔碎了，因为百姓已经违背了这个十诫的第一诫跟第二诫，他们已经毁约了。摩西把这个金牛犊呢用火焚烧磨得粉碎，然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百姓去喝。接下来又用利未的刀对付他们，然后他又上山去祷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2章30到34节，请看出埃及记的32章30到34节，请大家一起读。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好，那么与神相当的摩西，他心中充满爱，他爱这些以色列百姓，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从神所写的册上被除名，来换取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赦罪之恩。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是公平公义的神，他做事不会违背他自己那个公平的法则、公义的律例，所以他当然没有答应摩西。神就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神因着摩西的代求，他没有把 拜金牛犊的这些百姓完全灭绝。但是如果这些神的百姓没有真实的悔改，犯罪到一个地步，神必追讨他们的罪。而且呢，神不愿意再跟这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同行，所以他说他要派使者引他们前往迦南地。可是这件事让摩西很过不去，因为摩西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要神的同在，他要与神同行，他跟神是朋友。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33:7-23，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33:7-23，请大家一起来读。
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着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是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那对摩西而言啊，他在那个神荣耀云彩遮盖的这个西乃山跟神相交40昼，也是很特别的经历。那在山下呢，他是在会幕当中与神相交，与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摩西他因着常常跟神相交，他已经跟神建立了好像朋友那一般亲密的关系。没有这位朋友同去迦南地，那迦南地就不再是流奶与蜜的荣耀美地。所以呢，摩西再次跟神提起到底是谁要跟他同去迦南地的问题。他提醒神，以色列民是他的民，神怎能够不理会他的民呢？你知道神跟摩西是朋友，朋友之间就是会在乎对方的感受。所以神知道摩西很在意神要不要跟他同去迦南地，所以神就跟摩西讲，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既然神这么讲了，摩西就赶快讲出他心里头的话，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然后接下来摩西又更进一步讲出他心中的渴望，他跟神这样讲，他说，求你 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知道摩西曾经进入那个神荣耀的云彩中，在西乃山那个荣耀的一瞥实在让他难以忘怀，所以他心中朝思暮想的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比神将红海分开的神迹更抓住摩西的心，神的荣耀比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的神迹更抓住摩西的心，所以他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荣耀就是神的本体，荣耀就是神的自己。你知道神实在太圣洁太荣耀了，神那个威严可畏的荣光会使人无法承受。可是摩西想要看见神的荣耀，神就想了一个办法来满足摩西渴慕的心。神呢，他要彰显荣耀的时候，他要让摩西隐藏在磐石穴中。那摩西他只能看见神的背。这个磐石穴是预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耶稣会被鞭打钉十字架，就好像那个磐石被打出穴来一样。摩西虽然只能看见神的背，可是他还是存着极大的渴慕。他安静等候在磐石穴中，等神的荣耀经过。摩西那么渴慕神的荣耀，那我们也应该这样。荣耀就是神的本体，神的自己，神自己是我们所渴慕所爱慕所追求的对象。我们比摩西更有福气，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这块磐石已经被击打了，现在他已经复活升天得荣耀了，然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我们可以大大被圣灵充满，我们在圣灵里可以看见主的荣脸，不像摩西他只能隐隐约约看见神的背，可是我们在圣灵里可以看见主的荣脸。圣灵来就是要把升天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可以在圣灵里瞻仰耶稣的荣脸，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得着神荣耀的同在。我们敞开心，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样我们可以越来越有主的恩慈，恩慈是主的形状，主的性情之一。所以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可以越来越有主的恩慈。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这样回答，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恩慈的神他要保护摩西，所以恩慈的神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用他恩慈的手遮掩摩西，使他不被神的荣耀击杀，还可以略略瞥见神的荣耀，他的夙愿得偿。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34:1-10，请看出埃及记34:1-10，请大家来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 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自负极止，直到三十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好，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五节第六节提到，神在云中降临，他跟摩西一同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神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神盼望我们明白，神跟人相交是要把人变成神的样式，分享神的属性，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像神一样有怜悯有恩典，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摩西一明白神充满了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就赶快抓住机会，求神呢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仍然与以色列百姓同行。他最在意的就是要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他求神继续以以色列为他的产业。然后神就回应摩西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虽然神的百姓毁约了，石板被摔碎了，但是呢，神说他还要立约，所以他叫摩西再带着石板上山，神重新立约。摩西实在是一个真实的代求者，摩西的生命跟他所领出埃及的百姓的生命是紧紧相连的。尽管神的百姓善变，爱发怨言，爱犯罪，而他们已经成了摩西的百姓，正如他们是神的百姓一般。摩西的心呢，越来越像神的心，他越来越有神的怜悯、恩慈跟爱心，因为他渴慕神，而且他求神显出荣耀给他看。他呢，长时间沐浴在神的荣耀中，他的整个人就在神的荣耀当中得着更新变化。我们再来看34章27-35节，出埃及记34章27-35节，27-35，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2块发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们与他说话与他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摩西呢，他40昼夜啊，他跟那个荣耀的神同在，以致他面皮发光啊。他下山的时候面皮发光，以色列百姓看见了就很怕挨近摩西啊。摩西叫他们来，摩西跟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再蒙上脸，去到神面前的时候再把帕子拿掉啊。那保罗认为摩西这样做啊，他为什么用帕子蒙脸？是避免让百姓看见他脸上的荣光会渐渐的衰退。摩西是旧约的执事，旧约中神跟人的关系是会渐渐衰退的， 要被新约当中神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取代。那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就是使人看不出这个旧约律法是只有短暂的功用而已。后来呢，犹太人每安息日在会堂里聆听人诵读旧约的时候，保罗说他们的心眼好像还蒙着帕子，所以呢他们 心眼被蒙蔽，就看不见说其实旧约所写的很多事情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呢，在会堂里的这些犹太人不明白耶稣其实就是他们一直盼望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关于这样的事，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3:12-18。保罗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后书3:12-18，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14，保罗讲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其实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16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如果一个人的心归向主耶稣，帕子才会除去的。那我们如果想要看见神的荣光，身上充满主的荣光，我们要全心归向主，全心渴慕神，全心降服于主的灵，让主的灵可以很自由的运行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面前自由的赞美神、敬拜神的原因。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门向主大大的敞开来，毫无遮掩。主的灵会挪去我们心中一切奇奇怪怪的帕子，比方自以为是的帕子、自满的帕子、自傲的帕子、自义的帕子，或是自我贬义的帕子，或者是自怜的帕子、自私的帕子、自负的帕子、自大的帕子，或是自恃常常依靠自己的帕子，或自作聪明的帕子，还有自怨自艾的帕子、自寻烦恼的帕子、自暴自弃的帕子，所有自我中心的帕子，圣灵都要一一的除去，好使我们能够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可以从头到脚充满主的荣光。所以我们要天天向主祷告，主，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们清晨就是先来敞开心，求主显出他的荣耀给我们看。我们每一天先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每一天重新被主的荣光充满，然后我们透过神这个神圣同在的光辉，我们往这个世界去看，在混乱与动荡当中，我们越来越能够反映出人子耶稣的荣耀形象。你知道旧约时代这个神的荣光是一种外面的光，是人用他的肉眼可以看见的光，但是新约时代神的荣光是一种里面的光。我们常常讲神的荣光是你灵里头可以感受到的那个神荣耀的同在。所谓神的荣光，就在你灵里头感受到那个神荣耀的同在。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可是旧约时代的这种经历，你可以看见外面的光比较有戏剧性，好像新约时代的人所经历的比较平凡。可是 保罗并不这么认为。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三章的七到十一节，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一节，一起来读。
不但借着他来，也
借那用字七到十四节，林后三章七到十一节那用字。好，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知识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保罗认为今天我们在圣灵里所领受的是极大的荣光，他用极大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Hyperbolo 意思是超越优越，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是超越的荣光，是更优越的荣光，是超越旧约时代的荣光，因为是长存的荣光，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荣光。你知道旧约时代摩西所看见的荣光，它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出现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然后就消失了，对不对？可是新约时代的荣光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它是长存的荣光，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荣光。摩西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因为摩西颁布律法，百姓没有办法遵守，就被定罪。可是新约时代的人，我们信靠耶稣，我们被神称为义，所以保罗新约的执事是称义的执事，所以所带来的当然是极大的荣光，是超越旧约时代的荣光。摩西四十昼夜在西乃山与神相交，他脸上发光，而他面上的荣光会渐渐褪去。可是我们在灵里头与神相交，我们的里面被神这个长存的荣光充满。在生活当中，我们借着顺服神，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可以保持神的荣光。所以如今我们借着圣灵所得着的这个里面的荣光是不会渐渐褪去的，除非我们停止追求神，停止顺服神。如果我们保持与神不间断的相交，我们从早到晚我们遵守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要为明天忧虑，彼此相爱等等各式各样的命令，我们就一直可以活在神这个优越的荣光，这个超越的荣光，这个极大而且长存的荣光当中。请我们再来看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才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好，在这里神提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而且他在神的全家尽忠，所以呢神要跟摩西面对面说话，他是明说不用谜语。你知道有时候先知他们会看见那种图画式的意象或是做梦，可是不管是图画式的意象或是梦，都有点像谜语一样，你还要加以解释。但神跟摩西相交是不用谜语的，摩西跟神相交是跟神面对面，他可以看见神，可以倾听神，神直接跟他说话，而且呢神做工在摩西身上，让他分享神那个谦和的性情。所以谦和的摩西遇见凶姐的毁谤，他没有反击，他反而为米利安祷告，求神医治他。摩西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他在神的全家尽忠，所以他很渴望要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任务。当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迦南地附近的时候，神要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四十天之后探子回来了，十个探子报恶信，提到那个迦南地那边亚纳族人身量高大，是伟人的后裔。他说如果我们进去攻这个迦南地，那以色列人不过像蚱蜢一样，会被那些高大的亚纳族人一脚踩扁的。哇，全会众一听就大声哭嚎，向摩西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他们想要回埃及去，然后众人就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换句话说，他们要罢免摩西这个无能的领袖。摩西面对这种状况，他没有跟以色列人对抗，他没有反驳，也没有辩解，他也没有指责他们。摩西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所以他的反应是去俯伏在地，他俯伏在神面前。公义的神对这一群不重看迦南美地，只想回埃及去的百姓，他觉得够了，所以他用瘟疫击杀这群藐视神、不信神的百姓。他要叫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叫摩西的后裔去承受迦南美地。这是在民数记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的事。你如果认真思想，你就会发现神的提议带给摩西的引诱真的有不可抗拒之力，对不对？你看这些以色列百姓让摩西处于不断的紧张跟忧虑之中，摩西站在那种首当其冲的领袖地位，必须忍耐他们的善变、争闹、吹毛求疵，对他们不知感恩感到扎心。胜利的时候他们欢呼歌唱，但环境稍不如意他们就立刻发怨言。如果能够避开这群悖逆的百姓，以自己的子孙重新开始，那无疑是一大解脱啊。但这样的想法似乎从来没有进入摩西的心，所以他就切切地为这些百姓代求。神就垂听了摩西的祷告，顾念摩西的想法跟感受，不立时用瘟疫击杀全体百姓，他只击杀了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但是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发怨言试探神，最后公义的神就要照达到他耳中的话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想要立首领回埃及去，不想进迦南地，所以神说，好，那你们就转回吧，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到最后这些发愿的人通通倒闭在旷野，不得进迦南。你知道摩西没有完成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任务，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进迦南。如果 摩西定睛于任务本身，而不是定睛于荣耀的神，我想他真的会灰心沮丧。可是摩西他经常与神相交，所以他是定睛于荣耀的神，而不是定睛于任务或者是侍奉。他定睛于荣耀的神，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危机时能够转危为安。我们也一样，我们要看重荣耀的神自己，以神的荣光为我们追求的标杆，以活在荣光中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过一种充满荣光的生活，比有成就有恩赐的生活更具有永恒的价值。我再说一遍，过一种充满荣光的生活，比有成就有恩赐的生活更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你看摩西他很谨慎的照着神在西乃山指示他的一切细节，完全按着神的吩咐把会幕造好之后，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会幕是因神的荣耀成为圣，会幕不是普通一般露营的帐篷，会幕是因着神的荣耀而成为圣。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好，摩西造的这个会幕分作三部分，最外面的是外院，然后穿过一个门帘就进入圣所，圣所又穿过一个幔子就进入至圣所。那在最里面最隐蔽的这个至圣所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然后约柜里头有刻着十诫的这个法版。那神要摩西进到至圣所与神相交，神要从这个约柜施恩座上两基路伯的中间跟摩西说话，这是神给摩西的权力跟福分。摩西能够进入至圣所跟神面对面说话。可是今天神给我们更奇妙的权力与福分，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旧约时代的这个会幕了，因为今天我们是可以进入在我们里面灵里面的至圣所与神相交，与神面对面说话。我们可以安息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我们在里面的至圣所与神相交，我们全身就可以充满神的荣光。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在新约时代，我们的身体就是活动的会幕， 那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灵魂体，那位在至圣所显现的神现今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里面的至圣所，与至圣的神相交。旧约时代的会幕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幔子阻隔，如今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换句话说，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耶稣基督我们开了这个进到至圣所的路，就是他自己亲自走过的路。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的路，而二十节告诉我们，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基督降世，他成为最深的形状，他取了人的肉身，跟我们一起住在幔外。他在肉身的时候，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然后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裂开了幔子，他把他的身体、他的意志、他的生命都成为祭，来献给神。从这个裂开的幔子，他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他登上了神的宝座，这是他为我们开的路，他亲自走过的路，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之路，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路。所以从幔子经过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通到至圣所的路。对我们而言，这条路就是向极死的路，是十字架舍己的路，是叫我们脱离人类败坏天性、罪的权势还有咒诅的唯一的道路。主耶稣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完全献上以至于死，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认识主复活的大能，我们就依靠这个复活的大能，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主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成就他的死在我们身上，所以他的死、他复活的生命都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让我们可以像死里复活一般坦然进入至圣所，与神相交。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为我们进入幔内，叫我们也可以进去享受他为我们所成全的一切。如今耶稣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治理神的家。耶稣做大祭司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带进神的家，让我们可以成为蒙神所爱的儿女，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就跟神的心意相和谐，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信靠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心，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我们就可以用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进入这个里面的至圣所，与神相交。耶稣的宝血从神面前永远除掉罪，叫神不再纪念罪。所以耶稣的宝血叫我们不再觉得有罪，因为宝血洒去了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旧约时代的会幕在外院有祭坛跟洗濯盆，在祭坛上祭司会洒血，在洗濯盆里面他们用水洁净自己，然后才进入圣所服侍。而且在按立祭司的条例上，他们要先用水洗身然后洒血，还有在大赎罪日，大祭司也先用水洗身然后带着血进入至圣所。而我们就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不只靠着耶稣的血洗净心中天良的亏欠，我们也接受洗礼。洗礼的水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灵魂体都用水洗干净，我们不但用心灵，还要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进入里面的至圣所，与神相交。还有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让神的灵充满我们整个身体，让圣灵占有我们的身体。我们一生一世活在神面前，所以我们整个身体都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成为祭坛上的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用来服侍神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带着我们的身体 活在至圣所里，与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那圣灵的充满就是要叫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把我们安置在至圣所，圣灵把我们安置在神那个至圣的同在中。我们用诚心跟神相交，用充足的信心跟神连结，我们住在神那个至圣的同在中。我们用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来接受神一切的丰盛，也降服于神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那个浩大的能力。律法原来一无所成，耶稣带给我们更美的指望，可以靠着他的血进到神面前，与神相交，沐浴在神的荣光中。耶稣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做了新约的中保，他要成就一切在我们身上，他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他叫我们一定要用诚心跟神相交，用这个充足的信心相信这位信实的神会把主耶稣所成全的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完完全全成就在我们身上。刚刚我们读的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想主再来之前，有许多的基督徒已经被魔鬼引诱，他们随从世界的潮流，他们习惯了过一种停止聚会的生活，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哀哭切齿。我们既知道主再来的那日子临近了，我们要彼此劝勉，要多多聚会。曹牧师每个周末都会发给大家2次的聚会直播连结，2次对不对？有2次的直播连结，我盼望大家除了参加主日聚会之外，另外一次的直播连结是周二的聚会，即使你下班晚了，或者是你那个晚上刚好有事耽搁了，你可以在其他的时间选你方便的时间再进入直播连结，参加周二晚上的聚会。因为每一次的聚会都是神彰显他荣耀的时机，神在他的荣耀里显现，建造锡安，建造教会。基督徒他单独一个人进入里面至圣所跟神相交的时候，是没有错，神会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呢，神很喜欢在他的众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凡进到至圣所朝见神荣面的人，他们也喜欢跟其他与神相交的人欢聚一堂。旧约时代的会幕也是为着聚会用的，所以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对不对？希伯来书10章19节提到，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到了25节就提到不可停止聚会。有一个伊索比亚的牧师，他曾经在聚会讲道的时候遇到共产党的政府军来干扰他的聚会，说我们命令你停止聚会。他们以前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的想尽办法阻止他们聚会都不成功，所以那一天他们就抓起牧师3岁的小女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2楼的窗户给他丢出去。共产党他们想，好，这该可以阻止聚会了。没有想到这个牧师的妻子走下去，把女儿的尸体抱在怀中，再次走上来，回到他前排的位置上继续敬拜神。因着这对牧师夫妇的忠心，有40万虔诚的信徒大胆地站出来参加这个牧师在伊索比亚举行的圣经研讨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忠心的聚会，而且像摩西一样很诚心的跟神祷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你知道我们经常在教会的讲台上做直播聚会，所以神的荣耀真的显降在这里。曾经有某一个教会的同工，他正走过圣殿的讲台，他想要更换这个讲台上的水，可他再也没有回来。3小时之后，有人就发现，诶，他怎么不见了，赶快去找他。他们知道他是去换水啊。当时圣殿的灯很暗，他们就把灯打开，才发现这个人平卧在讲台上。原来呢，他来要来换水的时候，神的荣耀显降，他就被击倒在地了。 你知道神的荣耀，荣耀这个希伯来字是有重量的意思，神的荣耀是有重量的，要击倒人的肉体，使人向神完全降服。曾经有一个无神论者，他跟牧师一起进入教会，哎呀，他也被神的荣耀击倒，所以他抓住牧师说，告诉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就是现在。然后那整段时间他就在地板上痛苦的扭动，无法自止的哭泣。当他恢复一点自主的力量的时候，牧师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知道当我在教堂外的时候，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神存在。当我一踏进教堂的门，我就遇见了他，我知道那个是神，我知道我必须悔改，我对我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怖。然后他补充说，我所有的力量都被夺走了。所以让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主面，像历代志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提到的，和当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COVID-19 新冠疫情，这个就是瘟疫。历代志下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提到，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让我们就是这样谦卑地悔改，转向神，祷告神，寻求神，转离恶行。如果神有光照我们什么地方不对，赶快转离那个不对的地方，完全顺服神，然后求神将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每一个人对神的荣耀跟经历不一样，神的荣耀显降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击倒，不一定的，但我们都必须被神的荣耀充满，被神的荣耀占有，这样我们在神的荣耀当中会更新变化，焕然一新。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你渴慕神自己，你渴望得着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会显降在你家中。因为现今神借着圣灵彰显他的荣耀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所以神的荣耀会显降在你家中，神的荣耀会现在那些渴慕的人身上。每一天我们可以学习从早到晚顺服神，这样我们一整天都可以活在神的荣光中。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位，荣上加荣，阿们。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54首，颂赞诗选254首，活在荣光中。唱两遍哈。
何必仍然坐在死荫的幽谷，当你的光已经来到，快擦干泪痕，脱下身上尘土，荣耀光浪四围环绕。哦，活在荣光中，今不遇见当你荣耀，仰望耶稣，信靠他，唱新歌。哦，我在荣光中。 有苦，当你的光已经来到，快擦干泪痕，都消声声尘土，荣耀光浪四围环绕，红火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心靠他，唱新歌。忧伤，当他已为你钉十字架，若你见他帮你与慈悲心肠，不再孤单，不再凄凉，哦，我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心靠他，就背负罪担与忧伤，当他已为你钉十字架，若你见他帮你与慈悲心肠，不再孤单，不再凄凉，哦，活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心靠消散，因你主神是你荣耀，永远荣华泪带喜乐光灿烂，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我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心靠他，唱新歌，消散，因你主神是你荣耀，永远荣华泪带喜乐光灿烂，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哦，活在荣光中进入于天堂的荣耀，仰望耶稣，